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好，6月24号的早上，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
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调呢？
变着戏法嘛，早上很困嘛，
哦、
对不对？
好，我们的万峰老师早上充满了活力啊，那也懂得呢用一些的戏法来让自己，还有让文慧，让大伙儿呢清醒一下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安。这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时间呢已经来到了7点31分，我们的节目在万峰老师跟文慧说话的时候就过了一分钟了，所以好宝贵一小时。谢谢您冒泡在第五空间陪伴我们度过这一小时。我们为您准备了教会年历灵修，那么今天的经文是哪呢？
以赛亚书。
您说错了，
灵修哦，
我以为你清醒了呢，结果原来你还在朦朦胧胧。
平常的答案都是问我是查经查什么。
我今天就是给您一下刺激嘛，没想到你。
我以为我猜到你都自然反应过来
了。好了，您经不起刺激，我知道了。是诗篇89篇1到4节，15到18节。那接下来呢，就是为您准备另一条路，这是这一周呢才播出的新栏目。欢迎您跟着文慧从出埃及记到尼希米记，来看看当年的以色列民，他们在工作、在生活当中面对一些的挑战、冲击之时，他们如何选择呢？那么今天这个故事，你应该非常的熟悉。天上的粮食说的是什么呢？哎，你自己应该有答案。再接下来，我们关心时事，周应峰呢就说了，明天呢高考成绩公布啊。哎，真是要为高考生还有父母们老师们来祷告。
没有人想过那个批改考卷的多辛苦。
他们辛苦，但是你知道高考成绩公布呢，接下来就填志愿，这也是高考生的一大关吧。所以呢我们继续的纪念。那么说到这个成绩呢，那我们就说啊，暑假这个孩子们应该很开心吧，但是我们要盯着他们写作业啊。那么会不会呢，在孩子写作业、老师批改、家长回应之间呢来回拉扯呢？今天我们就要说一单新闻，透过这一单新闻来看看啊，这个老师跟家长的教育态度。好了，再接下来就是这一周要背的经文了，
以赛亚书
26章3节，你只说得出来哪一卷书啊？那么是26章3节。好了，有带导的事项呢，赶快告诉我们，因为万峰老师会在节目最后为你祷告。另外呢，木星老师呢也出现在第五空间，他也会呢收集您的一些带导事项、感恩事项，或者是有跟进的都可以说，那么木星老师也会收集起来，放在我们电台同工的祷告群里头。今天要说啥呢？
啥？礼拜三。
对了，今天是星期三，那么延续周一周二的忙碌，星期三呢，通常是处在一周工作日的中间。上一个周末，周末的快乐已经远去了，下一个周末还有几天，所以这个时候的我们仿佛呢就进入到工作的泥沼当中，只能够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像万峰老师投入工作。这个时候的精力最旺盛，思路最活跃啊，最有 创造力。
其实不是这样，核心是呢，东西通常都礼拜一才开始预备，然后礼拜五呢就截止了，所以呢礼拜三跟礼拜四就赶着做。我们电台也是，录音室呢礼拜三跟礼拜四最忙。
是的，是的啊，事实呢会说话，但是数据呢也骗不了人。澳大利亚一项研究就表示，星期三是人们情绪的最低点。因为这一天进入了人们视线和大脑中的信息开始变多了，心理受到的冲击和负累也随之增加，导致信息焦虑。所以呢，星期三是工作时候精力最旺盛之时，但也是我们压力最大、情绪最容易跌宕的时候。建议抽时间休息一会儿，或者是在工作间歇摸鱼稍作休整，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灵会造成伤害。
文慧老师鼓励人摸鱼啊。
对呀、我向来都鼓励你摸鱼。我有说过你吗？
我们不是说要勤奋工作吗？
你摸
为神发光吗？
你摸鱼的时候我有说过你吗？你打呼噜的时候我有说过你吗？好了，你不用再 A 了，我们现在先一起领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抓着神的应许。诗篇八十九篇一到四节和十五到十八节。
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爱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坚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有福了，耶和华，他们要行走在你脸的光中，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我们的脚必被高举，因为你喜爱我们。我们的盾牌是耶和华，我们的王是以色列的圣者。
在诗篇八十九篇，诗人因着耶和华与大卫所立的约和因耶和华的性情而赞美他。虽然尼布甲尼撒王攻陷了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雅金被掳，但是诗人重申神的信实和大能，抓紧神的应许来祷告。因为这位守约的神曾经应许大卫家永远作王，应许为他们攻击敌人，所以这诗人以探的后裔，求神按照他的属性和应许来施行拯救。我们曾否落在事事不顺的环境中，看似没有出路和可以依靠的呢？请尝试回想昔日神怎样帮助你和赐下应许和盼望，你可以以耶和华为乐，走在他的光中必得力量。第十八节告诉我们，掌管一切的王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回想昔日大卫之约到以色列的圣者的实现，纵然我经历过无数黑夜， 神又彰显了他的什么性情呢？神在我生命中最深刻的应许是什么呢？对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诗篇八十九篇一节。
常年期灵修，抓着神的应许。作者雅峰，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主你是卑微真尊贵，是伤心流泪，尊为笑颜，患难舍忍耐，忍耐舍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心刚强，心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每一个应许，这是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诗歌。哎，我记得呢，昨天是谁呢就问我们呢，节目当中有一首歌呢播得很好，想问我们歌名啊，文慧忘记了是谁在问，能不能在第五空间冒个泡再问一下昨天的问题，因为文慧呢已经请同工了去找出这个歌了。哦，不是请同工，是同工自动自发就替我们找出来了。好了，那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是诗篇八十九篇一到四节，十五到十八节，抓住神的应许。将今天的灵修经文送给现在正面对一些挑战、一些选择的家人，特别是明天高考分数出来，那么我知道呢，高考的孩子们，还有家长们，例如我们的微臣周应峰，还有谁呢？我忘记了。
哦，对，
怡然世界，
对对
对,
对
了，我相信呢，对孩子、对家长来讲，都是极大的考验。还有大树，
我鼓励你，你可以呢，在拿到那个分数之前的那一秒，先祷告，然后呢，拿到以后，好的、不好的也祷告。
哎，
有些时候呢，凡是谢恩也是这样的。
还记得吗？还记得吗？咱们的梁晓老师在我们高考特辑里头，人生选择题有提到，哎。开分之后 要做的一个标准动作，三秒钟，就是第一秒跟着孩子一起看分数，第二秒你要马上把眼睛转到孩子的脸上。
我以为你说马上转到神的那个目光上，
先看孩子，然后第三秒跟孩子啊，看着孩子，跟孩子说，来，我们一起祷告。
对，因为呢，有些时候真的，你知道，无论如何的道路都是神带领啊，凡事谢恩。我小时候高考也是这样啊，
我们都知道，万峰老师其实高考不顺利的
啊，不是，我是中考不顺利。
哦，中考不顺利，然后秦贤老师是高考不顺利的，但是您看这两位优秀的人才，天国的精兵。
对啊，
现在就在这里。
高考没什么用，你看我就算这么差的中考，我也是个博士啊。所以呢，其实核心是
你不能这样武断的说高考没什么用，还是很有用。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啊，这个路呢可能会有一点弯曲，可是只要往前走，我们还是能够走出自己的路。我看到了望林说呢，他的孩子呢应该是专升本，也是高考这几天出成绩，所以望林，我们也为你的孩子祷告。好，欢迎一位新朋友啊，那就是谁呀？船长，船长，欢迎你。
还有新，
新昨天出现了。
好，
那翠昨天也出现，所以我们现在都好习惯了挨单个字的名。
每个人都喜欢礼拜二出现，就趁我不在的时候出现。
对的，
干嘛呢？
对的，哎呀，让万峰老师有点伤心。所以还有哪一些新朋友，赶快今天万峰老师在这赶快出现，让他开心一下啊，医治弥补他有一点受伤受创的心灵。那怡然世界就说呢，应该是今天下午就出成绩了，出这个分数线。好，25号凌晨出分，
啊，凌晨出分，
希望你今天
好累啊！
希望你今天要找时间睡觉，不然的话，我怕你一直熬到半夜，可能是熬不下去。
我觉得国家也应该学什么618、双十一了，双十一现在都不卷到凌晨了，都卷到晚上8点了。
好，所以请大家今天到明天，特别为我们高考生还有高考生的家长们来祷告。好了，早上7:47，我们要一起来听另一条路。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我已身处了顺服，别无所求。
在出埃及记里，我们看见了神以大能的手施行许多的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为奴之地，虽然漂流旷野，但却没有缺乏。这一切除了显明耶和华神的伟大，更显出独一的真神对所属他的子民那份信实守约的慈爱。也许今天我们重读这段历史记载，会觉得其中事件离我们很远，但不要忘记了，耶和华也是你我的神，是爱我们的天父，从古做事直到如今。所以当日他是如何显明在以色列人中，今天他也要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的。是的，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大部分集中在神迹奇事上，但千万不要忽略了神迹奇事背后神的心意。想一想， 为什么神要施行神迹奇事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经文的记载当中，不断地让我们看见神听见和看见以色列人的苦情，他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于是他亲自拣选摩西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但是以色列百姓的反应是不肯听神的话，甚至是向神发怨言。而神在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之后，又怎么样的回应呢？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启程，在出埃及之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宁愿在埃及地死在耶和华手中，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吃饼得饱，你们却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看哪，我要从天降食物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集当天的分量，这样我就可以考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指示。到第六天，他们预备食物，所收集的分量要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和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就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然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耶和华已经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我们算什么呢？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而是向耶和华发的。摩西对亚伦说，你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来到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转向旷野，看哪，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了，你要对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也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从出埃及记十二章六节的记载，以色列人是在正月十五日离开埃及的，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来到了逊的旷野，这是西乃半岛的东北部。这个时候大伙儿预备的粮食也差不多吃完了，以色列人的心开始恐慌，于是呢就向摩西发怨言。以色列人表面上是向摩西发怨言，但内心却是向神发怨言。就如同摩西所说的，你们的怨言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因为身在旷野不毛之地，以色列百姓就害怕缺粮，甚至想念以前在埃及的肉食。他们埋怨摩西领他们出埃及，让他们饿死在旷野里。这句话不仅夸大，也显出他们对神的不信。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并不是真的快要饿死，就算真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光景，难道他们不信为他们分开红海的耶和华会看顾保守他们，会供应他们所需要的饮食吗？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的第七、第八、第九节，还有十二节，总共四次，经文记载耶和华听见。这回神听见了，不是以色列人的呼求，而是他们的怨言。而以色列人所发的怨言，见证他们对神的不信，他们侮辱神的大能，他们低估神的慈爱，这实在是伤透了神的心。今天我们的光景是不是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百姓呢？有些人离家背井，在外漂流，更多时候面对艰难的环境，就如同走在当年的旷野之中。我们的心里头是否也会像那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对神失去了信心？不要忘了，神是鉴察我们的神，他听见我们的祈求，但他也照样听见我们的埋怨。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到了晚上，有鹌鹑上来，遮满营地。早晨，营地周围有一层露水，那一层露水蒸发之后，看那旷野的表面出现了小圆物，好像地上的薄霜一样。以色列人看见了，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说：“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每个人要按自己的食量收集，个人要为帐篷里的人收集，按照人口数，每个人一俄美耳。”以色列人就照样去做，有的收多，有的收少，用俄美耳量一量，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都按照自己的食量收集。摩西对他们说：任何人都不可以把所收的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从摩西，当中有人把食物留到早晨，食物就生虫发臭了。摩西就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食量收集，太阳一发热，食物就融化了。
神是怎么样回应以色列人的埋怨呢？感谢神，他不以恶报恶，而是以他无限的慈爱宽容无知的以色列百姓。神以天降的玛纳来供应百姓在旷野的需要。没错，以色列人虽然在旷野不毛之地，但神还是能够供应他们的需要。神降下玛纳，一方面显出他的慈爱，一方面乃是要试验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究竟如何。这试验的方法就是要百姓们按着个人的饭量，每天取够吃的玛纳就行了。这个命令可以测试一下百姓是不是相信神每天必会供应，愿意顺服并且遵守神的命令。当时呢，就有鹌鹑飞来，树木极多，遮满了以色列百姓的营地。鹌鹑这种鸟体积很小，经常来往于欧洲南部和亚拉伯之间，所以呢，一定会经过西乃半岛。而当以色列人看见玛纳的时候，就问：这是什么呢？在希伯来文里，这句话的发音和玛纳的发音很相似，很可能玛纳这名称就是由此而来。摩西吩咐百姓们各取所需，分量呢是一俄美耳， 这是当时的容量单位，大约是 2.3 公斤，是一个人一天的口粮。从经文的记载里，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有些人在这一回的试验当中失败了，可能是出于对明天的忧虑，也可能是出于贪念，最重要的是对神没有信心。所以呢，有些以色列人不听神的吩咐，多拿了玛纳，结果留到第二天早晨就生虫变臭了。其实神的供应从不断绝，并且是按着个人所需的。神的恩典是丰富有余，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等量的领受，因为每个人的需要和光景不同，神以他的智慧量给每个人够用的恩典。因此我们实在不需要彼此在属灵事物上来比较，只要存着渴慕的心追求，并以感恩的心领受就行了。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
到第六天，他们收集了双倍的食物，每个人二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吩咐，明天是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要煮的就煮，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把剩下的留到早晨。这些食物既不发臭，里头也没有生虫。摩西说，你们今天就吃这些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野外必找不着食物了。六天可以收集，第七天是安息日，这一天什么也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遵守我的诫令和教导，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既然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就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都要留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任何人从这里出去。于是百姓在第七天安息了。以色列家给这食物取名叫玛纳，它的样子像盐穗子，颜色是白的，吃起来像和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装满一俄美尔的玛纳留给你们的后代，使他们可以看见我领你们出埃及地的时候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装满一俄美尔的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留给你们的后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照样做，把玛纳存留做见证。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直到进入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吃玛纳直到迦南地的边境，一俄美尔是一依法的十分之一。
神的供应是最足够的，也是最奇妙的。他不但按着每个人的需要，每天的供应从不断绝，他更细心的体贴以色列人安息日的需要，在第六天供应两天的分量，好让百姓们能够安心的守安息日。天降玛纳，让我们看见神才是一切的供应者。以色列人在旷野无地可种，无物可收，可以说是处在荒凉之中，可是神却可以从天降下玛纳， 日日供应。这玛纳不是以色列人可以用钱买的，也不是他们殷勤耕种就可以得到的，更不是发怨言的以色列人配得的，完全是慈爱的神丰富的供应啊。今天我们已经领受了天降的玛纳，那就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曾经宣告自己就是从天上来的真粮，是生命的粮。但愿我们能够日日来到主耶稣面前，亲近他，认识他，领受他的恩典。而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话语也是我们属灵粮食，因此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天天按时候的来读神的话，以至于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会挨饿，不会营养不良，不会枯竭而死。神吩咐摩西取伊尔美尔的玛纳，存在罐子里，放在约柜前，好作为神恩典的一个纪念。这里头呢，也有很深的神学含义，那就是玛纳代表神的恩典，而约柜里的法版就代表神的律法。恩典与律法，这两者都是从神而出，都是属于神的。就如同神不惩罚发怨言的以色列人，反而是施恩降玛纳给他们，但神却也要以色列人接受试验，要对他有信心，遵守他的命令，每天取所需的量，这就是神做事的原则。所以今天神乐意施恩给我们，但不要忘了神对我们也有所要求，盼望我们不但要求神的恩典，也要求能够纪念神的恩典，并且回报神的恩典，遵守神的命令，行神所喜悦的事，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尼西米记第九章。
你赐下你良善的灵教导他们，没有收回玛纳不给他们吃，仍赐水给他们解渴。
清晨露水渐渐消散，旷野有亮白如霜，是主亲手温柔赐下，天天都有心愿。昨天已经完全过去，今天有的他供应，他的心是从未改变，赐我身体所需。主赐玛纳日日更新，一天点一天够用，不需要为明天担心，他的慈爱每天播撒。主赐玛纳日日更新，我心在他紧紧他才有 的恩典比蜜更甜，赐我心灵所需。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倚靠神走另一条路？
从6月22日起，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走
另一条路。
待会万峰老师要拉拉我啊，免得我兴奋过度啊。
那给你祷告，全部都给你了。
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应万峰老师
呢。
每次呢，他这样吼呢，就吊起我的嗓子啊，我也要这样吼才行。但现在呢，我不会上当了，我要用温柔的声音，但我要在这里替他正正名。他虽然摸鱼，
你说吧，说吧。
虽然他摸鱼，但是他摸得很有效率，他的工作呢，从不呢拖后脚。你知道我的用语的精妙了吧？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我是文慧，
我是万峰，你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
期待
你跟我们分享，
分享我们分享。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万峰老师，
早上好。礼拜三，
好，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是摁了一个键，哎，万峰老师自动回应啊。早上好，早上的8:13，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那么文慧呢，查了一下啊，那我们的新朋友就是欢欣喜悦的欣，欣然的欣，欣呢，昨天听了另一条路。那么之后有一首歌，他说这首歌好听啊，是什么歌呢？我们有同工找出来了，歌名就是《容我百姓去》，容我百姓去。因为昨天我们讲的应该就是他们出埃及嘛，以色列民出埃及，对不对？好啦，那快要放暑假了，因为都已经6月24号，要记得督促孩子做暑假作业啊。
哎呀，多悲哀，你放假想不想做公司的事情呢？
好，那万峰老师就是说最好都不要有暑期作业，对吧？
对啊。
那最近呢，就有一则新闻，家长孩子老师之间的拉扯啊。那么孩子呢听写不过关，老师呢就罚孩子抄写10遍那个字词，那结果家长呢反复的打12345，12345，举报老师，举报成功，老师被教育局惩罚了，停了所有的作业，让孩子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童年。请问谁赢了呢？好了，当老师呢被举报之后呢，哎，他接受惩罚，好吧，那我就不出作业啦。不出作业就没有孩子呢听写不成，要被罚抄嘛。 那结果有其他家长不干了，其他家长呢就发微信给老师，语文老师啊，请问一下，这周怎么都没布置过作业呢？孩子现在每天一回来就吵着玩手机，问就是没有作业做，怎么回事呢？老师就回应了，所有人，各位家长，晚上好，这个学期是语文不再布置作业了，不存在写语文作业这件事，写多少认识多少全靠孩子自己课上的理解和课后自己的努力了。同时呢，某某某家长也不用打12345电话去投诉了。上周孩子听写不过关，我让孩子抄写了10遍字词，打电话投诉我罚孩子机械重复作业，侮辱他家孩子智商，我也收到了教育局惩罚，所以不再布置作业，让孩子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童年。
所以 AI 很重要，真的这个学习呢需要千人千面，每个人学习的那个过程是不一样的。
你想想看嘛，老师面对着一大班，他怎么样每个人呢？
对啊，以前的那个方法就是，哎，总之我派的作业每个人都得干。但是这个年代是千人千面，你要设计一个孩子合适的学习方法。如果万峰有现在 AI 就好了。
请问一下，一位老师他怎么可能全班40几个每个都设计不一样评分标准？
当然可以啦，现在的未来就是这样嘛。
我觉得万峰老师呢把担子加在老师身上，那么家长在投诉之前为什么不先去跟老师沟通沟通呢？那
当然要投诉了。
有人就说了，现在孩子幸福啊才10遍，我们以前100遍呢。也有网友就说了，基础知识有些就是靠机械记忆，你99乘法表用什么魔法学会的呢？不是靠死记硬背最后融会贯通吗？有网友就说，就不应该给孩子留任何作业，也不应该考试，孩子快乐最重要，每学期只需要考最后的期末考就行了，至于升学能不能过关就看孩子自己了，真正的好学生一定是可以顺利升学的。
我想说一个我中学的时候的故事，就是呢，我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数学都这么烂呢？就是一个暑期的时候老师给了我作业，然后我回去的时候跟他说我不会做，他就说万峰你再做50题，哇，那整个假期呢我多痛苦，我以后都不念书
了。我知道了为什么万峰老师会比较偏激的站在家长那端呢，因为原来他有这个过去的阴影，
我被伤害，所以有 AI 就好了。
是的，但是 AI 现在还没有办法
解决。我还学不会那个数学，我现在都不记得
那个。那是你个人的，请不要把个人的阴影呢放在呢普世皆用的。
如果我有12345，我就投诉他了。那个时候，
对，所以呢，千万不要听万峰老师说的，因为他是个人阴影，影响他现在对老师的一些看法。那也有网友就说，快乐教育就完事了，到时候考不上大学再打12345分配个大学就行了。所以12345既然您惩罚老师，到时候呢家长如果埋怨呢这个孩子考不上大学，是不是也能够到12345去投诉一下呢？那12345会不会分配个大学给孩子呢？那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老师孩子听写不过关，老师罚个10遍，家长投诉，你怎么看？
你呀，今天在学校，老师跟我说，你平时上课不专心，老走神，功课也没写好，真是丢脸呐！你说啊，你要啥我就给你准备，你就为什么不能好好学习呢？你说啊！
你这么生气，就是因为你在老师面前没面子，你其实一点都不关心我。
你还说
把你的面子放一边，这时候孩子的心情最重要，先把孩子的优点讲一讲，然后分析他不足的原因，鼓励孩子，相信孩子下一回一定会有进步的。
我讲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26:3，艰辛倚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呢，我们来看看经文当中的十分平安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九分平安？
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进入经文里头来查考。这平安呢，有一个宏大的背景，它指向一座坚固的城。这是呢，在以赛亚书26:1就已经提到了，一个蒙神拯救的国度。这平安来自于耶和华的手，在历史中掌权，是整体性的救赎。但奇妙的是，这国度的平安也落实在每一个艰辛依赖神的个人身上。也就是说呢，集体的平安和个人的平安在神那里是相关联的。神拯救他的百姓，也看顾每一个倚靠他的人。这种平安呢，不是来自于环境的安逸，它的根源在于神的属性。神是公义的、至高的、施行拯救的。以赛亚书25告诉我们，这位神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并且擦去人一切的眼泪。这意味着呢，这份平安是建立在神终极得胜的根基之上的。连死亡和眼泪都被胜过，那么还有什么能够动摇这份平安呢？如果人真的想要得到真正的平安，也就是十分平安，必须呢先认识平安的源头是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把平安理解为没有问题啦，没有冲突啦，拿到高分啦，好的学校啦，没有损失。但是
那这个圣经的平安 shalom 就是另外一个的意思嘛？
对，它不仅仅是外在局势的平静，更是生命重新回归到神那里，与神和好的状态。只有当人与神的关系恢复了，人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安稳。否则呢，即使外面一切看起来很顺利，心灵里可能还是很空虚、惧怕、焦虑的。所以以赛亚书26:3所应许的十分平安，不是一种心理暗示，也不是一种宗教式的自我安慰，而是从神而来，以神为中心的真实祝福。这平安的本质是神亲自保守他所信靠的人。
如果高考呢只有十分呢就不平安了，要400、500、600分才平安了啊。好，那这一刻让你最不安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希望神怎样带领你、引导你、帮助你呢？
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这是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那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让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就跟你出来，念着说上预言的和来听见又遵守起的做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哎，是那新的经文，耶和华的手，他的宝座上的器皿，并那权势的鞭子，从死里重复，一样的那银行，一样的那银行。
啊，荣阿姨，我已经帮你看了，你已经背到呢第九节了。
对
对，然后我们已经知道您是绝对可以背完一章的。
嗯，
可是呢，我觉得您再背下去呢，我想其他的主内家
好有压力啊。
对呀，好有压力啊。
我们都好有压力，
上不到车了。好的，
对，太棒了，荣阿姨，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对，
一个很好的榜样
模板，
对，激励我们。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荣阿姨呢，几年前她打电话来背《启示录》第一章整章的经文，那么我们就想念荣阿姨了。圈位子马上给我们回应，在第五空间说呢，请大家纪念荣阿姨，那么九十几了，身体应该还可以，但是记忆力下降了啊。好，现在请万峰老师带领我们为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感恩，能够一起来祷告。我们首先就感恩啊，听到荣阿姨的消息啊，知道她现在呢虽然记忆力衰退，但是也在他的养老院里头呢有很好的照顾，就请你帮助他可以享受他每一天的生活，在你的爱里头呢有这个与你同在，也让他呢能够继续在他有限制的时候呢继续努力去侍奉你。主要就请你帮助他。我们也为这个孩子们呢要准备这个高考放榜来祷告，请你去按照他们的努力，按照他们的所付出的给他们报对应的这个成绩，让他们呢可以找到他们合适的这个方向，最重要是找到未来他们该走的路。纪念怡然世界的孩子了今天下午出分数线，明天凌晨呢要出分，也纪念微尘的女儿了。也纪念周应峰啦，
还有大树
呢，我们都一一纪念，就请你供应他们的孩子，他们呢面对的前路与他们同行。我们也为明明姊妹的孩子怡乐我们的烧麦纪念他要找暑期工就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一个他也高兴的也赚到一点钱的一个暑期的一个工作，让他呢也可以锻炼一下一些社会的经验也让他可以去赚一点钱可以买到他喜欢的动漫求你供应他的需要我们也纪念了望林的爸爸他昨天呢去做手术，但是呢他就要回到这个养老院的过程里头呢可能不太喜欢那个护工也去那个护老院的那个过程里头呢求你去供应他的需要，让他的身体可以健康起来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这个孝四他说他婶婶呢郭姊妹呢他婶婶郭女士呢住院十来天了，请你帮助她可以有机会呢在这个艰难的时候认识耶稣基督你的救恩在这个生命的危难当中呢可以更加看到你的大能，可以有机会相信你，请你供应。我们也纪念白熊手术以后拉肚子，请你去医治她，让她尽快康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们。
要算出我们真正的财富，就要数算天上的财宝。
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的财宝会垮会掉会变少，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地上的财宝会垮会掉会变少，只要积攒财宝在
天上。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天上的财宝存到永恒，永远可
记住了，要算出我们真正的财富呢，就要先数一数我们在天上的财富有多少。
数不过来，太多了。
哇，这是万峰老师，希望我们大家都像万峰老师这样有信心。
对，
我在天上的财富数都数不过来。
我们基督教挺好的，我们基督教天上的财富数不清的哈。其他宗教有些时候说我有多少库多少亿那些会通货膨胀的。
还有呢，很多是靠修为，那常常呢就觉得自己修为到了吗？好。那在这里呢，最后你没看到西边小路冒泡了，我们的王老师说呢，希望能够为他的终身大事，特别是那位有机会认识的姊妹来祷告，
加油努力。
好，谢谢大家星期三的陪伴，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这一天。
好，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